近排兴起嘅 ChatGPT 热潮，唔知大家有冇去玩过呢一个 app 咧？呢个人工智能嘅 app 已经系大大加快咗所谓工业革命4.0嘅过程。嗱，我哋唔好俾呢啲咁样嘅名词吓亲。其实只不过系人工智能喺呢个时代取代咗好多人力嘅过程咁解啫。人工智能喺呢个程式可以俾到我哋人类嘅回应。基本上你唔会觉得佢系机械人，入边系充满人味嘅对答，起码远远比绝大多数嘅政府，特别系新香港嘅政府啦嘅文宣啊、公文啊、新闻公布啊，更加系可读而且合理嘅。如果我哋拎两篇文章出嚟，一篇系嚟自呢个 ChatGPT 啦，另一篇咧就系嚟自李家超市长啦，边一篇更加似系人类所写咧？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啦。咁呢一个咁嘅趋势对人类嚟讲啦，即系唔单止系对新香港人嚟讲，对人类嚟讲又有乜嘢启示呢？佢所带嚟嘅严峻挑战，好可能系天翻地覆，亦都直接影响到我哋嘅社会结构、我哋嘅饭碗，同埋对下一代嘅教育方式嘅。当 AI 人工智能嘅发展一日千里，全世界嘅就业市场已经系受到非常之大嘅挑战。媒体耐唔耐就会列出未来10年可能因为人工智能出现而消失嘅工种，呢啲嘅 checklist 啦，绝对唔系危言耸听嘅。毕竟今次嘅工业转型同以前嘅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都系唔同。以前嗰啲咩蒸汽机啊，剩只系会影响相对被视为低技术嘅工种，即系蓝领啦。但系今次咧，一般嘅白领阶层、专业人士，好多一般人眼中嘅高端职业啊。先至係重災區，咁究竟呢啲影響咩時候先至會出現呢？對社會又會帶嚟咩嘅轉變呢？人工智能同埋自動化，即係 automation 嘅應用啦，首先受到影響嘅，好可能就係喺流水作業入邊、流水線上邊嘅工人。而家發達國家嘅工廠，除咗某啲非常精密嘅程序之外，基本上都係已經由機械人操作噶啦。唔少嘅连锁快餐店亦都可以做到由自己点餐、落单到俾钱都唔需要一个职员管理。好多国家嘅油站更加已经系全自动化。喺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好多嘅商店都成为咗无人商店。其实我哋细个时候睇嘅咩日本风情画已经出现咗呢一类嘅无人商店，但系而家就加强咗好多嘅电脑分析、商品嘅销路、顾客嘅购买习惯等等。换句话讲，人喺成個購買工序入邊嘅價值就會進一步降低啦。咁頭先我哋講嘅例子，受影響嘅依然都係藍領工人。咁我哋唔係話你今次係白領最受影響咩？確實係嘅，不過就係下一步啦。隨住 AI 人工智能嘅發展，白領行政人員、專業人士佢哋嘅工作其實係好可能會消失嘅。譬如美聯社已經係用緊電腦軟件去寫財經新聞、體育新聞。毕竟呢一堆数字变出嚟嘅分析，其实电脑1秒钟揿个掣就搞掂。以前所谓嘅财经专家、财经分析员收一个天价，都系俾到咁样嘅货。就算系律师，纽约时报都做过一个专题报道讲，讲一啲好似话搜集资料啊，或者系跟 template 写出嚟嘅法律条文啊，或者系一啲嘅契约啊等等咧，一早已经可以由电脑负责噶啦。更加有報道話，頂級律師要92分鐘先可以 draft，先可以完成嘅一份協議，即係當然佢哋係跟個即係時薪啦、hourly rate 啦，用 AI 人工智能只係需要9秒。咁即係話好多嘅事務律師，佢哋工作已經完全可以被 AI 取代啦。正係因為人工智能自動化對好多階層都影響深遠。好多嘅民調機構啊、智庫啊、金融機構都希望可以推測、可以沙盤推演呢一種影響具體嚟到嘅時間表同埋路線圖。美國嘅 Pell 呢個研究中心咧就發現，有1/3嘅美國人相信機械人或者電腦喺未來嘅50年可以做到人類而家絕大部分嘅工作。花旗集團同埋牛津大學嘅學者組成咗一個研究團隊指出。喺英國將會有35% 嘅工作受到 AI 或者係自動化嘅影響，而美國受到影響工作係47%。而呢個數字 值得注意嘅就係話，喺發展中嘅國家係更加高嘅，譬如話中國受到影響嘅會係77%，印度就係69%。國際勞工組織嘅研究亦都有類似嘅結果啦，喺柬埔寨、印尼、菲律賓呢啲國家，相信係將會有超過1億人因為 AI 而失去工作，短期之內啫喎。咁所以機械人嘅發展 ，AI 機械人嘅發展係會令人類感受到莫大嘅威脅。以前好多人会憧憬新科技带来美好新世界，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但是现在这些职位空缺恐怕是不多的，也都比他们毁灭的职位少得多。如果刚才我们讲的推论是正确的，人工智能 AI 自动化的发展是不会带来美丽新世界的，甚至是会啱相反，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贫富不平等。一位經濟歷史學者叫做艾倫 Robert Allen， 他研究就是說，在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技術的改變雖然令到國家的利潤率和資本增加，但是工人的平均薪金是沒有提升的，直至19世紀中葉出現了連番的抗爭才有些改善。而今次的所謂第四波工業化、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影響，對貧富懸殊來說只會更加明顯。科技公司、資訊科技的巨頭好像即係 Microsoft 啊、Google 啊，或者係 Facebook 等等啦，又甚至係中國嘅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即係呢一扎，相信係會成為呢一 round 嘅浪潮嘅最大受益人，會得到更加多嘅投資啦、seed fund 啦，政府會推出幫緊佢哋嘅政策優惠啦。咁資訊科技界嘅員工亦都會得到更加多嘅工作機會啦，因為佢哋要負責去撰寫程式啦，而佢哋近年嘅薪酬亦都係不斷上升，可以見到市場對呢一類嘅職位需求是不断增加的，但是就是他们咯。除了这帮人之外，感到兴奋的只是会有另一种工作，网络情绪辅导员，就是说因为网络时代，因为 AI 时代的出现而情绪不稳，都是要人辅导的，那他们也都会有上升的需求，但其他所有人都会面对严峻的挑战。但是人类的发展过程又不是那么理性，不是那么线性，不是那么 linear， 是不会根据理论完全有路线图这样向前行的。社会的客观情况虽然是不足以改变大历史的进程，但 是可以大幅度调节将会出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即是说影响就一定的了，但 是不是我们这一代定下一代呢？不知道。记得曾经在南韩参加过一个国际人力资源讨论会，很多的讲者都是来自 IT 公司的巨头，他们经常引用这个例子，我自己是印象很深的。话说由电力推动的升降机在19世纪末开始就已经在全世界各地普及了。即是说自动升降机可以取代什么呢？就是以前很兴的叫渣猎员。
我不想只是做一个只是教好自己小朋友其他什么都不理的妈咪。我记得我是读政治这样讲的嘛，即是政治是众人之事嘛。即是我觉得我小朋友需要知道的东西，其实其他小朋友都可能需要知道的。就是我哋唔系希望小朋友睇到个现实之后咧，就觉得对未来冇希望嘅。就系正正咧，要喺佢哋咁细个，照俾佢哋知道咧，点样去令到个未来变得更加好。
就系以前好兴嘅叫渣猎员啊，即系话到咗1950年代左右，其实已经系完全冇有任何渣猎员、电梯操作员嘅需求。但系讽刺嘅系，1950年代先至系渣猎员呢一行嘅黄金时期。全世界很多人都是受聘于不同公司做渣猎员，但其实他们全部都是 redundant， 都是不需要的。那就是说全部有了技术之后，反而他们可以取代的人类才带来他们职业的黄金时代。那而酒店、百货公司等等都要请这班渣猎员去做渣猎，就是开门闩门，协助顾客去行出行入。咁呢啲操作，咁亦都唔系顾客自己唔识揿 lift 咁解，但系点解渣 lift 员呢个职位又可以保留呢？咁当然系商场考虑到公司啊，商场嘅排场啊、档次啦，有个渣 lift 员好似系型啲、劲啲、high end 啲。咁而且保留呢啲人力资源嘅代价亦都系相对有限，但系就满足到业务其他啲非物质嘅需求。到咗近年啦，全世界嘅电梯操作员呢个渣 lift 员呢一行先至系彻底式微。距离电梯已经是全自动普及化已经是几十年，即是说个 trend 不是说即刻人家可以取代就会真的取代，中间那个 gap 是可以有几十年。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见到，除了新科技的应用、不同界别的持份者的观点、大众的非物质需求，即是感情或者是工会的势力， 都系决定咗 AI 几时先可以彻底取代各个行业嘅关键。即系话嚟紧呢段阶段，好多高端白领工作专业人士嘅工会，佢哋就会做足功夫去抗衡 AI 取代佢哋嘅速度啦。最有影响力嘅当然依然系最上层嘅食物链最上层嘅 decision makers 决策者，同埋影响呢一班决策者嘅既得利益者。譬如话而家电动车喺技术上已经系好成熟啦，但系政府点样去调节佢哋嘅首次登记税，就会影响到买车嘅人嘅意欲。而车厂喺衡量过政府嘅政策之后，又会调节佢哋生产嘅规模。呢啲就系现实世界嘅博弈。譬如话喺香港啦，数码广播居然系喺网台百花齐放之后，式微之后嘅日子先至得到牌照。呢个时候已经冇几多人听网台啦。咁即系话科技嘅政策。同埋，實質上社會嘅需求唔係構成一個絕對嘅供求關係，而勞資雙方嘅觀點亦都係影響到新科技點樣普及嘅另一個關鍵啦。公司形象要保留爭啲遠，資方會考慮成本問題。同樣嘅道理，而家喺 AI 嘅時代，亦都係一模一樣。全球化嘅時代，資方會想將生產線搬到勞動成本比較平嘅地方。咁所以中國而家都會太貴啦，佢哋會搬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亦都係延長咗勞力密集嘅工業嘅壽命。本來可能佢哋一早就已經係被淘汰曬啦。直至到當所有嘅資方都有信心用新科技之後，佢哋先至可以大手筆咁用機械人取代人類。而市場嘅就係等緊某一個大刀闊斧用新科技又可以提高業績嘅案例，跟住就會改變啦。这个改变就会是悬崖式的改变，之后不能逆转，不能回头，不可收拾。那就算是工人的角色，被取代者的一方都当然有他们的话语权的。那有些国家的劳工法例比较薄弱，就没得好讲。但是在其他国家，如果真的用 AI 机械人取代工人，譬如说取代律师，取代一些公务员去抄文件，这些不是政府企业可以自己决定的，因为工会、媒体的影响力，甚至是普罗大众的角色，都足以影响大局，特别是在民主的国家。譬如美国，一方面科技非常发达，但是很多美国小镇都是相当古老的。何况我们考虑生产力、利润等等的同时，劳工权益在现在讲求政治正确的社会，亦都会被重视。如果不重视，就会是公关的灾难。政府亦都会考虑大量工人，无论是什么行业，高端、低端、蓝领、白领，他们失业制造的社会动荡。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有这样的技术，有谁敢用呢？就好像19世纪的时候，英国工人反对纺织工业化，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劳德运动，是工运史上面最重要的例子。如果管治者本身是虚怯的，觉得自己没有 mandate 的，人心不够的，跟住就会对这个趋势非常之紧张，怕带来任何社会冲击，都会首先冲击到政权自身。由于比起以前嗰三 round 嘅工业革命，今次嘅第四次工业革命 AI、automation、大数据分析等等，对唔同国家、唔同阶层、唔同嘅职业造成嘅影响，都系势在必行。其实各国嘅政府都系严阵以待。今次嘅 ChatGPT 只不过系将呢个趋势俾世人、一般人喺日常生活嘅层面见到咁解。譬如话美国总统嘅行政办公室曾经对 AI 点样影响经济作出咁样嘅评估。认为要有三方面应对挑战，譬如话为 AI 带来的好处尽早去投资，为美国人将来出现的工种，即是话在 AI 之后仲可以存在的工种提高教育和培训，亦都要帮助转型期之间，即是话就来被炒个班的工人，无论是高端、低端，无论是律师定是一般的蓝领，等他们分享经济成果，和不需要太惊。之前奥巴马任内搞 STEM 本来就是回应之一，只不过慢慢 STEM 变咗系挂羊头卖狗肉，呢个系另一回事。又譬如话，Elon Musk 而家嘅首富啦，亦都讲过全民基本收入呢个概念，希望就算俾人炒嘅人啦，都可以做紧其他有意义嘅事，可以 soft landing 软着陆，亦都有基本嘅保障，但系唔系可行呢，就好令人怀疑啦。咁到咗我哋身边嘅一啲事务律师啦、会计师啦、编辑啦，甚至系 artist 啦，即系 AI 都可以画画啦。政府公务员啦，即系抄 template 嗰班啦，或者系新闻处嗰扎抄稿嗰扎，强烈反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嗰班人啦，全部都俾人抄晒。咁我哋嘅社会又会点回应呢？ 我哋会相信未来嘅文字工作者、艺术工作者，你要做官僚都好啦，要维持人类同 AI 嘅竞争力，最重要嘅系要制造新嘅思想、新嘅公式、新嘅 template， 亦都要期望 AI 只可以学习每一个 template， 而唔会自己去生产一啲新嘅产品，或者唔系唔能够，而系佢哋生产嘅毕竟系未能够为人类接受嘅。而且就算人类要同 AI 竞争，亦都要识得使用科技，唔单止系使用 AI， 亦都要主动掌握很多种的大数据，去帮助推广自己所制造的一种思想产品，而不是很被动地坐在那里等人去消费。人之所以是人和 AI 的不同，是要温度的。譬如说 AI 是不会无缘无故地答问题的时候发脾气，在这个 ChatGPT， 你问的问题几咁低能，它都是会答你，但人呢就会发脾气了。但是这种失控反而才是人的魅力所在，才是有温度，在未来的世界反而是会值钱的。又或者是人的品味永远都不是线性的，好像说你今天想吃什么饭，明天想吃什么饭，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究竟是一样、不同、今天想吃贵一点还是便宜一点，明天突然间心情不好，是想吃了贵了还是便宜了，没人知道。这种善变也都不是 AI 很容易可以捉摸的。就好似话机械人如果踢波讲稳定性讲技术点都可以叻过人类嘅，但系球星嘅状态起伏可以带嚟嘅惊喜或者惊吓，先至系佢哋维持人味嘅法门。所以我哋最后结论就系话，由今次呢个风魔全球嘅软件 AI 嘅成功，我哋可以见到人世间作为人类，无论系咩地方嘅人类啦，最唔能够被 AI 取代、最值钱嘅就系三样嘢。跟翻呢啲創科界經常使用嘅呢啲術語啦，三個 C， 創意啦，即係 creative 或者 creativity， 跟住係批判性嘅思考啦 ，critical thinking， 同埋同理心，即係有人味 compassion。令人最擔心嘅係喺新香港嘅教育制度，正正係全面摧毀緊呢三個 C。全世界教育都係行緊另一個方向，放棄填鴨式教育，放棄由上而下嘅 spoon feeding， 唔會再有 syllabus， 係要因材施教，每一個人都会 tailor made 根据你自己的 trend 去学你最有兴趣的东西，是围绕着你自己的兴趣去建立你个人化的个体化的知识光谱，知识的元宇宙。但是在新香港，让它由上而下，只能够根据单一的价值观、单一的指定教材、单一的标准答案去背诵，不会再有创意可言，亦都不鼓励，亦都不提倡批判性思考，因为无处不在的红线，喐啲就违反国家安全。至于同理心，正正是政权最不想有的，不希望人与人之间可以 connect， 只是希望将人化做一个一个原子粒，大家不再有连结，不再有互信，没有 compassion， 人变成机械零件，对政权才是最方便管治。在这样的教育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之下，全面摧毁这三个 C，除了是令新一代可能成为他的灵魂被阉割的牺牲品之外，更加严峻的是很可能永久性地令我们的下一代失去在未来世界的竞争能力。但是此消彼长，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接受的是自然不同的另一种教育。我们就算完全不讲政治，不讲什么国安法，不讲是什么爱国，不讲什么爱国势力诸如此类，只是讲纯粹技术层面的适应，技术层面面对的挑战，在这个社会如果在新香港回应不到，如果在新香港下一代不能够受到提升竞争力的训练，而是啱相反背道而驰的，那这个地方带来的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